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自去年爆发新冠疫情以嚟，经常听到新冠预测模型。在澳洲有多种这类模型建立，各款的模型设计不同，并根据使用的数据和公式提供不同的答案。这类数学模型结合实时更新的数据，对疫情风险进行分析，作出预测，尤其在爆发疫情的时候，瞬间就有新的发展。其实就传染病传播以及防控建立的预测模型是电脑建模领域的一部分，这类模型亦用在预测天气、模拟飞行路线和开发药物当中，使用数学及电脑科学来建立模拟人群，并且对这些模拟人群赋予某些行为和风险，亦可以将不同的变数输入模型，看看政策或者行为的变化如何影响结果。贝内特是 Deakin 大学流行病学系主任，他形容预测模型是非常好的工具，可以协助政府预测公共卫生系统的需求和如何以及何时加强或者放宽限制。
So it's all about the parameters you put into the model. You know, how...
贝内特说，所以这些是完全取决于输入模型的变数，因此无论是不是打了疫苗，感染的可能都有所不同，亦会因为不同的变种病毒而有分别。这些输入模型的变数是关于一些个人风险，死亡的风险会有多少，去医院的风险是怎样，风险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多尔蒂研究所建立的预测模型为联邦政府的国家计划提供资讯，这个模型经已更新，来说明目前 Delta 变种病毒爆发，12至15岁儿童可以打疫苗，有更好的病毒检测、追踪和隔离的方法。但专家就警告，不要过分依赖或者解释这些预测模型，这一点很重要。在墨尔本的流行病学家克拉德是伯内特研究所副总监，研究所建立的预测模型为新州和维州制定解封路线图提供了资料。克拉德提醒表示，预测模型是配套的其中一个工具，为新冠疫情应对提供资料，但预测模型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
I think there's often a misunderstanding about how you're meant to use models.
克拉特说，通常公众和传媒对应该怎样使用模型存在误解。他认为公众对传媒喜欢围绕事物进行的争议是感到非常困惑，而这个并不会有助理解。传媒利用这些模型向政府施加压力，然后政府在压力下会作出通常并非最好的决定。他说模型是很重要，但不是全部和最终的解决方案。克拉德又表示，有关天气季节如何增加或者减少病毒传播的变数，其实是很难衡量。这个就是所谓模型的悲观预测，因为虽然季节可能很重要，但没有人能够提供衡量的标准，所以他们会向政府表示要考虑到季节带来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而墨尔本大学生物安全风险分析统计学研究员贝克就表示，例如多尔蒂研究所建立的预测模型很大程度是依赖海外的预测模型，但澳洲本地的疫情实际上和其他国家是有分别。
Just because of that strong suppression that we've had for the last 18 months, we're never going to.
贝克说，由于过去18个月的严格防控，本地并没有出现英国的死亡及严重病例的高水平。而当澳洲的疫苗注射率达到80%的时候，预测或者考虑的政策都和英国不同。他认为，由于澳洲本地持续的防控限制，导致感染和死亡病例都比海外少很多。以上是杨慧仪报道，传染病及疫苗的预测模型对政府制定新冠病毒应对以及如何令公众遵守防疫限制是至关重要。不过专家就表示， 不应该将这些预测模型当作水晶球，以为可以准确预测未来。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